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你们好，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们继续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今天呢，已经是到了第四课了。那不知道你对我以前讲过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那今天第四课呢，我就会集中谈谈学习释经讲道这个题目。那我就分开呢上下两集，今天呢就跟你讲学习圣经讲道的上集上半部。这个讲道呢有标题式讲道，有经文式讲道，有解经式讲道，还有最近被视为最理想的这个叫释经讲道。释就是解释的释，也就是释放的释，释经讲道。简单的说就是通过解释圣经来延伸出来的一种讲道法。那这一课呢，我会先跟你有一个界定和厘清，然后呢就会主要去给你介绍什么是释经讲道了。那先谈谈这个标题式讲道，英文就叫 topical sermon， 标题式讲道。在传统的讲道里头啊，我们最经常听到呢就是标题式的讲道，也就是说根据一段或者是几节经文拿到它的主题，按着主题呢做出讲章的那个大纲，然后呢它的内容结构分段和主点呢都不是按着那一段经文建立出来的。那标题式的讲道呢，这个标题其实就支配了整篇讲章，讲道的人呢没有经文的限制，可以随意的发挥，按着自己的心里的这个领受和他认为的适合的材料组织起来成为教导的信息那就行了啊。比方一篇有关以赛亚书第40章28到31节的讲章，那里说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讲道的人呢就拿了这个力量这个力这个主题加以发挥，然后呢就写出了三个重点。第一，体力，就是身体的力量，体力。第二，心力，就是心灵的力量。第三，灵力，就是属灵的能力。体力，心力，灵力。那其中的信息呢并不是直接从这一段经文出来的，这是讲道的人用自己想象发挥的，他很有可能会引用圣经里面的其他经文去发展他的论点。标题式的讲道在过去教会历史里头呢最悠久啊，而且有过相当重要的贡献。对于要教导某一些专题或者是教义，比方说是因信称义啦、苦难啊、洗礼啊、离婚啊等等，他呢能够有最好的发挥，因为这些题目不能单单用一段经文去解释就能清楚了。标题式呢就能够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去发挥。另外呢在某一些特别的场合，比方在婚礼啊或者是丧礼当中呢，他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和更直接的发挥适合的信息。 在这些场合呢，都是比较多人喜欢用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作为每一个星期讲道的这个做法呢，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个形式不太合用，因为它的内容没有经文的限制，只要讲道的人认为适合就行了，而他就可以随意的任用任何一段材料随意的发挥。这个形式呢，很容易被那个讲道的人误用，用来表达他个人的思想或是个人的见解，也难以跳出只讲述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范围。当他预备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很有可能只顾着集中思考有关的概念，但是呢，却忽略了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教导。圣经不再主导，取而代之的呢是其他人来的一些思想，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材料。圣经呢，往往被用作成为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明。比方有一篇讲章呢，它的那个主题叫做人生三部曲。人生三部曲。这篇讲章呢，有三个主点，分别是：第一，享乐的人生，为自己；第二，伦理的人生，为别人；三，宗教的人生，为上帝。那这一篇讲章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大纲看起来不错啊，他把人生说得非常好啊，三个主点一步一步的推进啊，发人深省啊。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读过哲学家齐克果的著作呢，你就会看得明白，这个信息其实呢是来自于这一位哲学家的，而不是来自圣经的。把人的思想主导了这个讲坛的信息，把上帝的话作为旁证，这其实就是本末倒置了。好，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经文式的讲道。经文式的讲道就是 textual sermon， text 就是经文呢、经文式的讲道。那相对于标题式的讲道 topical sermon 呢，经文式的讲道致力由经文主导信息，讲道的人会引用简短的一两节经文，而且按着经文的内容次序和重点铺排去建构讲章的大纲，所以经文的大纲呢，就直接成为了讲道的大纲了。经文式讲道往往是很直接很清楚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呐、比方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六章八节，弥迦书：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也是一个经文式讲道的大纲，请你听了。第一，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第四，与神同行。那圣经中某一些经文的确能够被发展成为一篇好的经文式的讲道大纲，但是呢，有更多的经文是不能的。好的经文呢，不一定能够发展出好的讲道大纲。有些经文，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他的论点的发展呢，往往是很多重的，一重一重，一层一层，而且呢曲折迂回的。一节的经文呢，常常有几个同样重要和突出的主题。比方你希望在一次讲道里头要一并的处理呢，那整篇讲道就会没有了焦点，好像蜻蜓点水的，这里碰一碰，那里摸一摸，就跑掉了。那如果硬要这么去做呢，就只会疲于奔命，达不到一个讲道的好的效果。经文式的讲道大纲的确直接从经文而出的，但是呢，它存在的问题是，要继续发展各个主点的内容。也就是呢，他本论的内容啊，就难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出来了，因为呢，他只是集中在一两节经文里面， 并且只是执着于这一两节经文之内的这个论点和铺陈，往往呢就不一定容易能从整段经文的信息获得更多的发挥的材料。比方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四个重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讲道的人呢，很难从弥迦书经文的本身呢获得足够的材料和信息去逐一的解说，所以讲道人呢还是要依靠个人的思想的发挥，而且要引用其他的经文来说明，也就是说弥迦书以外的其他经文。好了，接下来我要讲解经式讲道。那对应于标题式讲道和经文式讲道的不足呢，就是要信息是依靠讲道者本身的思考而自我发挥出来的。所以呢有另外一种讲道法致力于离开这个陷阱。有的人呢称之为解经式讲道，解呢就是解开那个解啦，解释那个解。解经式也就是讲解圣经、解释圣经的这么一种讲道方式。我看真正的基督教的讲道呢应该全都是解经式讲道的。目标就是要解释圣经，而不是在发表个人对神学啊、哲学啊、伦理的意见。无论是标题式或是经文式的讲道，讲道的人站在基督教会的讲台上呢，高举着唯独圣经的口号，讲道的人呢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都是应该要向信徒解释明白圣经的意思。那如果这个方向错了，那就不能称之为讲道，只能视之为讲座而已。要学习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的意思，参加查经班或者是阅读释经书呢会是更适合的方法。以前呢被人称之为解经式讲道的，大概不是指像逐字解经这一类的形式，而是指近年被视为比较理想的一种讲道的方法，就是释经讲道了。所谓解经式讲道或者是释经讲道呢，释就是解释那个释啊，是释放那个释啊。解经式讲道或者是释经讲道呢，应该都是指向同一种讲道方式。这个形式呢，是致力于通过认真的解释经文的用字、背景、结构、神学等等，向听众揭开经文的真正信息，用以让信徒能够在真理的光中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为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它是有它的一定的原则和规范的。那下面呢，我会把这种讲道的方式统一称之为释经讲道。我会主力的去介绍什么是释经讲道法。好，什么是释经讲道呢？释经讲道英文就叫做 expositional sermon。 释经或者是解经 exposition， 意思就是呢解释或者是引带出来应用在讲道上，把圣经的内容解释出来，把圣经的意思引带出来，然后呢把它应用在讲道上面，中心的按照文本所呈现的状态，以客观中肯的方法把作者本来的意思引带出来，而且呢向信徒解释。相反的呢就是强解啊 imposition， 就是很勉强的去解经，意思就是把经文本身没有的意思硬邦邦的加上去。那什么是强解呢？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当我们被某一些概念、信仰的经验，或者是某一种神学论点主导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就不意识的把这一些思想读进经文里头去，离开了经文客观的意思，或者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作者的原意了，其实不是。 那么在讲道的时候呢，当我们试图在这一处引用一段经文，在那一处又引用另外一节经文，为了去证明我们本身所立论的这个论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了强解经文的陷阱了。我们凭着经文简单的理解而引用，往往呢没有每一节都做好释经的功夫，很可能那节经文根本的意思不在这里，是我们自己说而已。所以呢，在标题式讲道和经文式讲道都存在着这个危机。要避免强解经文呢，我们就必须认真通过这个处理经文，做足够的释经功夫，然后呢在讲道中深入而浅出的带领信徒一起明白经文的客观意思，也就是作者本来的意思，才能做出忠于经文的应用和教导。释经讲道的方法呢，就是基于圣经的一段经文，通常几节到十几节经文，太少节经文呢就没办法看清楚经文的脉络，但是太长太多经文呢就难以细节的处理。讲章的主题、重点和分点都是来自这一段经文，整篇讲章忠实的分析表明文法、历史、经文的意义，而且使它的意义呢借着组织、辩论、例证和应用，使得跟今天的情况产生了关联，也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我们的会众弟兄姊妹产生关联。释经讲道不必要做逐节的解经，就是每一节都解，但是呢却要有联系着经文的主题以及中心思想，有结构、有层次的讲述。单单心里想某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很好啊，我可以发挥啊，甚至呢都很有这个圣经的基础，但是呢都未必不一定能够在释经讲道上占有一个位置。因为释经讲道里头的主题和各个主点呢全都必须直接从那一段经文而出的。讲道的人呢要甘心把自己的信息约束于那一段所选定的要解的经文，完全由经文来主导自己的思想和论点。经文没有的论点，我们尽量都不要把它当作讲章的主点，充其量呢顶多在解释某一些主点的时候呢，在适当的位置作为辅助性的信息顺带提一提，那就够了，千万不要把这些变成主要的论点。以前呢很多人会看这个释经讲道是一种缺乏生命力啊，花了很长的时间向听众解说经文的故事还有各种的细节背景、结构、原文等等，最后把信徒留在几千年这个圣经世界的那一边，但是呢却忘记把他们带回现代的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释经讲道。释经讲道呢不单是要求讲道的人忠心讲解经文的内容，更要求他们解说明白这个内容在今天是怎么应用的。如果你不能做出有效的时代的应用，就是今天的应用，那就只能称为解经，就好像释经书的解经一样。学者们呢并没有责任教这些读者怎么样应用信息的，没有花上足够的心力去带出时代的应用，这样的一种讲道法呢并不是真正的释经讲道。所以呢释经讲道必须包括下面三个主要的元素。第一，要清楚读出上帝的话，清楚读出上帝的话。第二，清楚解释上帝的话，清楚解释上帝的话。第三，基于上帝的话告诫和劝诫信徒在生活中实践和应用，基于上帝的话你要告诫和劝勉信徒在今天生活中要实践要应用。 新约圣经的作者全都是释经讲道的人，他们努力把旧约的经文引带出来，而且解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还有在耶稣基督的职分上面，甚至呢教会的身份、使命和价值观上面，然后呢再啊用心的教导当时的人要在生活上应用出来。我们可以尝试从保罗学习这三部曲，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使徒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在犹太人的会堂呢，圣经说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啊，就是第一个元素了，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然后呢第三节说清楚读出上帝的话，然后呢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啊，这是第二个元素了。还有接着呢清楚解释上帝的话，基于那些解释呢做出劝勉，那这从听的反应可见呢，保罗直接或者间接的邀请他们对基督做出委身了，所以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是第四节所说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那这就表明有第三个元素了，告诫和劝诫信徒在生活中实践和应用。那这一段经文同时指出有人不肯接受劝勉而有反面的情绪啊，第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那这就说明了真正的释经讲道具有的力量。如果讲道的人单单给听众提供一些资料一些很丰富的内容，其实呢是不会引发负面的情绪的，因为呢他挑战听到的人的生命，人才会有反应吗？才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如果你不挑战人的话呢，没事啊，我听了就听了，听你的大堆理论而已啊。严格来说呢，释经讲道基本上是讲道的信念和态度，就是呢以一段经文作为规范，忠于解释经文原来的意思，忠心的解释经文原来的意思，不会随意的发挥，而且呢按照经文的意思引出合理的应用。好，接下来我要跟你说说一个失落的焦点呢，失落的焦点。释经讲道的目的就是要让信徒学习圣经重要的内容，同时呢是经验到这些内容的实用性。要达到这两点，也就是说呢合乎圣经和实用。在处理经文的时候呢，有些学者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就是在经文中寻找一个失落的焦点。那上帝以他的话语来救赎世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圣经说呢，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目标是叫跟随神的人通过学习真理得以完全啊，这正是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破碎的，是堕落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呢，使我们白白的被称为义了。但是呢，成圣之道却是要不断的。上帝的灵通过他的话语继续的拯救我们，让我们成圣。讲道的人在释经的过程里面，应该先寻找当日在圣经世界中的人的失落点，那再进一步看见今天的人如何在同一个问题上又失落了。我们相信每一段经文都会带出不同的人性失落的焦点，通过教训、督责、归正，使我们更完全，以致能够荣耀神。昨天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如果没有发现这一个 经文里面的失落焦点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经文的信息。就算我们对经文的背景啊，一些重要的资料都掌握好了，其实我们还是不能明白，没有清楚理解到经文的信息。好可惜啊。我举一个例子吧。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圣经说呢，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非常熟悉的经句，今天有很多讲章都是从它而产生的。讲到主题可以是说明主耶稣的呼唤，邀请人去回应他，也可以说明主耶稣与我们一同坐席，非常亲密的关系。有关主耶稣叩门这一点呢，更是经常被用作邀请没信耶稣的人来觉知啊归主啊，好让主可以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啊，亲密与他相交。作为一个有释经训练的人呢，我们不难就发现这个解释都是有点问题啊。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对象并不是一些还没信主的人。虽然我不是非常反对传福音的时候借用这节经文啊，我只是说呢，如果作为释经讲道，我们就必须把经文的原意解释出来。如果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们从寻找一个失落的焦点来着手处理，那我们就会问，这段经文究竟是指向老底家教会的哪一种失落呢？我们就会很容易掌握到经文的真正信息了。面对着一个属神的教会，为什么主耶稣却会在门外在那里叩门呢？这个就是核心的问题。这个教会失落点呢，必须从经文的上文下理继续的去理解。从经文来看，这个教会的失落点是他们自以为是啊，自以为富足，自以为一样都不缺啊。这个教会似乎不再需要他们的主啊，所以主耶稣要被留在门外，而且在叩门。从老底家教会进一步思想到自己或者今天的教会，我们就会问，我们有没有相同的失落点呢？虽然我们称耶稣做主，我们是否自以为是，不愿意让主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侍奉呢？寻找经文中一个失落的焦点，能够帮助讲道的人组织他的整篇信息，达到一个清晰的目的，以避免在零零碎碎的释经解说中呢迷失方向。从失落的焦点来解释经文，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世界里面人的失落，也直接带到今天我们的失落，而且带入基督的救赎。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学习怎样寻找一个失落的焦点，进一步发现救赎的信息。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